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本周的北京，我是戴伟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6月25号，五月初五是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而今年这个端午节格外的特别。全球新冠疫情仍在快速发展当中，而北京在时隔56天零病例之后，突然又出现了新发地农贸市场的聚集性疫情爆发，这一切使得本来要隆重登场的端午有些被冲淡了。眼下北京正在集中对相关的高风险以及重要岗位关键岗位人员进行集中的核酸检测。截至到6月20号，北京的核酸检测机构已经扩大到了124所，每日的最大检测能力可以达到23万份。北京市疾控中心表示，北京市将对全体的餐饮服务行业、快递小哥、外卖骑手进行全员的核酸检测。而大规模的检测背后呢，是无数医护人员的付出，而未来核酸检测还将继续。好，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就来关注正在北京展开的核酸检测的相关情况。同时，为了进一步提升核酸检测能力，北京第一个可移动的充气式二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已经在大兴体育场里搭建完成。好，节目开始，我们就来关注相关的报道。
新发地疫情发生后，北京市迅速扩大核酸检测能力。截至6月20号，核酸检测机构从98所扩大至124所，日最大的检测能力从10万份扩增到23万份。6月19号起，北京市的17家邮政快递企业的 10.3 万名一线从业人员进行核酸检测，计划在22号24点之前完成全部检测采样工作。截至目前，已检测的快递从业人员未报告确诊和疑似病例。
眼下，北京市大规模的核酸检测仍在进行当中，而为了能够进一步提升核酸检测能力，北京第一个可移动充气式的二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在北京大兴体育场搭建完成了。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充气式生物实验室？为什么说它可以快速提升北京市的核酸检测能力呢？好，我们继续来听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在大兴体育场现场发来的报道。中国华大基因公司北区首席代表刘鑫先生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这里是位于北京市大兴区的大兴体育中心，那么我身后呢，就是北京首个可移动充气式的生物二级安全实验室。那么未来这里呢，将提供从核酸筛查确诊到未来可以扩充到免疫学检测的全套解决方案。
我们现在的这个实验室的设计是三个一组，第一个呢是做样本的接收处理，然后在第一步处理完了之后，通过传递窗传到第二个做样本的核酸提取，把核酸提取出来之后，通过传递窗传到最后一个核酸检测的实验室。这个是我们的传递窗，目前还处于安装的状态。通电之后，传递的过程就是单向的打开，它整个达到的目的就能够让不同的实验室之间完全独立。
这是我们非常常见的一个装载货物的一个箱子哈，实际上整个这个可移动式生物二级的安全实验室呢，都是通过这一个一个大小不一的货箱运输而来的，而这也是它的第一大特点，模块化。那么就像搭积木一样，通过这样的模块化的组件，它可以形成快速的搭建和快速的拆卸的一个作用。那么同时也是因为这样的特点，造就了它第二个特点，就是它对运输的要求非常的低。那么通过我们普通的客机的货舱就能进行这样的运输，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投放。那么同时可以在指定区域进行快速的搭建，适应场地的能力也非常的强。
接到指令是在17号，那在17号晚上我们发出这个气膜的物资从深圳到北京，在19号下午的时候到达北京的场地。我们用了几个小时的时间，把气膜本身搭建起来，同时进一步的我们的电的安装以及仪器设备的到位，一直到21号是进入到目前实验室设备进场以及相关的调试的最后阶段。
这是一套整个实验室所搭载的新风系统和高效的过滤系统的其中一部分风机。那么它所实现的是对整个实验室内外环境进出风的一个高效的管理，实现的是整个实验室各个功能区之间相互的独立的送风出风系统，同时来保障呢整个实验室内部和外部环境的一个清洁度。那么简单来说，它所实现的是，即便实验室内部正在做病毒的检测工作，那么只要关上这道门，在外部我们是可以正常的活动的，哪怕不穿我们的防护服。
我们的实验室采用的是国产的自动化提取设备，它能够快速的大量的处理核酸提取，所以我们的实验室建成之后将实现每天检测上万样本的能力。
疫情防控当中，老百姓居家过日子必去的农贸市场成为了防控重点。好，下面我们就走进北京市海淀区一家农贸市场，来看看在疫情突然爆发之后，这里的防控情况是怎样的。
海淀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对位于西四环的北京家园五孔桥农副产品市场开展防疫检查。
因为这个之前的进货渠道我们也都检查了，从那个星期六早上起来我们就第一时间赶到市场，然后检查了他那个猪肉的进货渠道，在这个之前都没有从新发地等场所进的货。
现在执法人员对该市场三天一检查，之前有两个水果摊位在新发地进货，市场立刻停止其经营并安排核酸检测，经检测均为阴性。现在市场每天早上7:30开门，夜间供货商来时都会一一检查供货票据和检疫手续等。目前该市场水产摊位已经暂停营业，
让大家一定要在这个阶段的话保持一个市场的价格稳定。如果发现哄抬物价的情况下的话，我们会严惩。因为都是老商户，大家还是比较配合这方面的工作。
目前海淀区共有17家食品集中交易市场，其中玉泉东商品交易市场已经关停，1家尚未开业，15家正常营业。市场商户多从岳各庄批发市场、北京二商、大红门食品有限公司等渠道进货。
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是6月25日，在北京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三级应急响应上调为二级之后呢，很多北京市民端午节的计划有了变动。二级响应之下，涉疫的风险人员是严禁出京的，其他人员非必要不出京，却需离京人员应持7日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对于许多人来说，端午节可能又得宅在家里了。不过这节还得过，端午还有很多自己的风俗，除了吃粽子之外呢，像做香囊这两年也是十分的流行。最近在北京一家中医馆便开设了线上教授大家做香囊的活动。好，我们就一起走进这家位于北京前门的老字号中医文化体验中心，来看看香囊是怎么制作的，这里面学问可多了。
在活动现场，记者看到白芷、藿香、艾叶、琥珀、菖蒲等中草药依次摆开，市民可以按照安神、驱蚊、避瘟等几大功效的古方配比，缝制出适合自己的香囊。香囊绣工精美，寄托了求吉祈福、驱恶避邪的美好祝福。
我亲手做这个香囊，也是希望他这个驱蚊香囊，希望送给我的孩子，送给最心爱的孩子，希望他能够陪伴他安心度夏，驱蚊防虫吧。
第一次了解到驱蚊虫还有一种中药的这种形式，以前我没接触过，特别有兴趣吧。
那么这些香囊呢，它就是根据这个中药的经典名方，经过这个精挑细选的原材料，然后经过这个手工的粉碎，然后呢做成的。
除了制作香囊，在这个中医药文化体验基地，记者看到传统的药丸制作、中草药识别等中医药文化都能够在这里得到了解。
我们的一个古训叫修和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对吧？那就是我们用精选的道基药材，然后按照非常复杂的炮制工艺，比如说我们用晒3年的陈醋，20公斤晒1公斤的醋膏去炮制鹿茸，无氧煅烧、密闭煅烧的姜炭，它是在金匮丹里面的一味药。然后包括我们的头草白术，当然我们用的阴阳藿都是要剪掉毛边，然后用牛奶浸泡24小时等等，这些传统的古法的炮制工艺我们一直都到现在的仍然在坚守。
作为一家百年老字号，广誉远的创新步伐却从未停止，将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当代技术相融合，研发出适应当下消费者习惯的水蜜丸和口服液，不仅服用方便且更容易吸收，同时还十分注重中医药文化传承输出和推动。国医馆加国药堂加博物馆的三位一体模式，融精品中药、中医药文化、中医诊疗为一体，让中外游客可以全方位了解延绵至今的华夏精华，零距离见证博大精深的中医药非遗炮制工艺，更能在体验中深度认识到中医药文化的魅力。
虽然疫情宅在家里，这粽子那是肯定要吃的。今年呢，北京的很多老字号也是开始开发出自己的特色粽子。您听说过鱼香肉丝粽子、宫爆鸡丁粽子吗？今年在几家特色老字号川菜馆里，他们就推出了这些口味的粽子，非常的受欢迎。好，来听听餐厅经理怎么说。
上午10点，记者在护国寺小吃总店看到，工作人员正在古色古香的小院内包粽子。除了传统的小枣、豆沙、蜜枣粽子，这家老字号名店像往年一样还推出了自己的特色香粽。
今年一共有8个品种，我们今年根据政府推出的这个消费季，我们推出了两款新的粽子，咱们就是葡萄干黄米粽子，另一种是绿豆金桔粽子。
据了解，护国寺小吃总店从5月初就开始销售传统粽子，随着端午节的临近，不管是传统口味还是新开发的两款粽子，销售都不错。
每天能消费个1000个粽子吧。一个月之前销售的比较少，现在这些天的销售额比较好。
不少老字号店都根据自己的特色名菜制作特色粽子，像北礼士路附近的这家老字号就用宫保鸡丁鱼香肉丝粽子受到消费者的喜爱。
那个宫保鸡丁粽子呢？还有吗？
宫保鸡丁粽子卖完了，今天。
昨儿来就卖完了，今儿是什么时候来合适？
早上10点多1点。
因为早上起来我们起得比较早，准备今天的粽子，将近卖到40来分钟就卖完了。下午呢2点开始包，现在因为消费季的到来呢，一天的进行加工生产。因为咱们知道粽子的保质期非常短，所以我们必须得新鲜的当天包的粽子。
为了让顾客吃到新鲜的宫保鸡丁粽子、鱼香肉丝粽子，饭店里所有的粽子都是现包现售，仅这家酒店每天就能销售500-600个。记者从老字号协会了解到，除护国寺小吃总店、峨眉酒家等推出的特色香粽外，同和居、鸿宾楼、又一顺、曲园酒楼等61家餐饮和直营门店今年都在线上线下销售特色粽子。
好，再来说说今年的大学毕业生，的确是非常非常特殊的一届毕业生。由于北京疫情防控形势的突然变化，从6月17号开始停止了高校毕业生返回北京高校。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原本已经为毕业生们准备好了的毕业典礼，只能改为云端直播了。不过校长说，一旦疫情过去，欢迎老毕业生随时返回母校。
今年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共有2242名中外本科生和研究生毕业，为确保每一位毕业生都能够见证这终生难忘的时刻，学校通过多个互联网平台同步直播了毕业典礼的全过程，共同庆祝学生们顺利毕业，踏上人生新征程。原本毕业生们会从6月20号分批次返校，校长和书记将为学生们进行现场拨穗，但由于北京疫情形势变化，6月17号学校停止学生们返校。
这届毕业生一定要以最大的热情啊，最精细的准备，最大的爱心啊，给他们奉献上母校最高的礼遇。我们准备好了啊，但是同学没有过来，精心准备了一场盛宴，最后宾客都没来，那么一个感觉。
虽然留下了遗憾，不过线上的毕业典礼依旧将师生们的心连接在了一起。现场574名研究生和1668名中外本科生纷纷表达了对母校的感激和不舍。
小一是12层的饺子，
绿豆冰沙，
日韩料理，
小一食堂的麻辣香锅，小球场上一起打球的朋友们。
对于注定特殊的一届毕业生来说，仪式可能相似，毕业礼物却是专属。 在直播抽奖环节，书记抽出幸运毕业生，获得二外专属吉祥物小栾。校长抽出五名幸运毕业生，赠送彪哥有约纪念门票。校长承诺，待到疫情结束之后，该生可以回到母校，完整体验一次大学生活，并与校长共进午餐。
这个终身有效。啊，如果有同学今后一年时间不行，那就以后呗，对吧？说不定我退休了，你还能找到我。
典礼最后，校领导与毕业生们隔屏相助，深情祝福全体毕业生扬帆远航，鹏程万里。
好，下面我们要走进正在紧张施工当中的北京环球影城度假区。明年春天，北京环球影城度假区有望结束施工，正式对外开放。而在本周，他们也宣布《哈利波特魔法世界》入驻北京环球影城。好，来听下面的报道。
北京环球度假区首次发布了《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主题景区，景区以《哈利波特》系列电影为灵感，将 J.K. 罗琳创作的精彩故事及独特景观加以呈现。旅客们将得以实地一观霍格沃茨城堡等标志性设计。与此同时，景区内还设置了许多创新的景点、店铺、餐厅和娱乐项目。从积雪覆盖的屋顶到布满鹅卵石的街道，景区以倾注匠心的细节重现一个真实的魔法世界。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作为北京环球影城七大主题景区之一，该景区将于2021年北京环球度假区开园时对外开放，届时将会为游客带来进入魔法世界的沉浸式体验。
北京环球影城有望明年春天正式对外开放，而这一次宣布入驻环球影城的哈利波特魔法主题乐园呢，包括了原著中最著名的哈利波特的禁忌之旅这一设施。目前全球有三个环球影城主题乐园建立了哈利波特魔法世界园区。现在北京环球影城已经公布了功夫熊猫、侏罗纪世界、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四个区域，同时还有一个小黄人乐园。2014年的7月8日，美国奥兰多环球影城度假区新增了对角巷，重现了利痕书店、古灵阁，还有魔杖店等等哈利波特的一些经典的场景。而北京哈利波特乐园呢，有望在二期的时候再增设更多的哈利波特场景。相信建成之后，这里会成为中国哈利波特迷们聚会的好地方。我们期待疫情过后，人们在乐园相聚的日子。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今日北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记者要采访的是国家卫健委医疗专家组成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内科主任王广发医生。这个名字很多中国的公众并不陌生。1月8日他随国家卫健委赴武汉指导工作，1月16日返回北京当天就出现了发热症状，此后经核酸检测呈阳性，经过了两周治疗之后他出院了，成为了北京第五名治愈出院的患者。而眼下新发地农贸市场、冷链运输、三文鱼等等一系列新冠病毒的新疫情方向再次让王广发发声。他既是医生又是患者，这当中经历过一系列的波折，而今天回头再看，他内心感受如何？对于北京未来的疫情防控，他又有着怎样的看法呢？好，我们就随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记者一起走进王广发医生。
周一周四是我们手术日，我们做的手术像这种气道狭窄的，然后要做全麻，就在这个
距离1月16号，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和危重症医学科主任、民进北京市委委员、民进西城区委副主委王广发从武汉调研回京并出现新冠病毒感染症状已经过去四个多月的时间了，现在他已经恢复了工作常态。
这个病人呢是比较复杂一些，
一大早他指导完病人的手术方案并顺利操刀了一例手术后，在他的办公室里我们面对面进行了交流。新冠疫情发生后，王广发作为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成员，于今年1月8号到16号前往武汉调研，他也是第一位感染新冠病毒的专家组成员。这期间他经历了什么？
最开始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感染的，我就在回溯 两个点，一个点呢是我九号进入到金银潭医院的 ICU， 那病人很重，而且赶上他们插管，那么我呢是戴着一个 N95 的口罩，全套防护，带着防溅瓶。那么另外一个点呢，就是几家发热门诊，大概我去了四家还是五家，其中有一家医院的发热门诊，我在里面待的时间比较长，它的空间小，所以我就高度怀疑。等我住了院都好了，哎，我获得信息，那家发热门诊的主任也得了，我是14号进去的，他15号得病，我16号得病，肯定是一个共同的暴露。其实我发病有一个特点，我16号下午突然觉得这个左下眼睑不舒服，有点发红，再过了一段时间呢就变成双眼，到了晚上就开始发烧，鼻塞，流鼻涕。我就想有可能呢我是从结膜进入到全身，然后引起全身的症状，所以当时呢也把这个微博发出去了，结果搞得这个护目镜这个脱销了。但是我实际上是主要是想提醒这个医务人员。
王广发从今年1月8号到16号在武汉调研，他说当时在调研过程中他注意到了四个细节，认为新冠病毒疫情被低估了。
一个呢，发热的病人比较多，大夫他给我拿到的片子啊，我看还真像新冠状病毒肺炎，只是说当时呢限于条件呢有些核酸做不了。第二个呢，就是当时到一家医院去调研，结果这个医院的医务处的处长跟我说我们医院12月份肺炎和去年同期增加了17%，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还有一个呢，13号泰国报告了一例病例，他是从武汉这个旅行者那筛选出来，是从多少人当中筛出来的，筛选了11000个旅客，找到一个，那咱们可以算一算，那我们按照这个低的概率我们来算，我们按照20000里面出一例，我按这个武汉的最低人口标准就按800万来算，那应该是400人，那我们当时报了多少，41个人。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们在确诊的这41例当中，我们看到有大概我印象当中是13例和那个海鲜市场没关系，那这些人从哪儿感染的，就一定不是一个单一的传染源。16号回京，到了北京就直接到国家卫健委去开会了，我说疫情肯定被低估了。
在这次去武汉的调研过程中，王广发遭受了质疑。1月10号，他在接受媒体有关新冠病毒的采访时，采访内容被总结为新冠病毒可防可控。有网友认为可防可控这四个字让人们放松了对新冠病毒的警惕，不少人在他的微博评论里留言表达不满，不乏刺耳的言语。
我当时的表述是整体可控，没有说可防可控。大家就想想吧，一个偌大的城市有41例的病人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当时就是当时我们掌握的资料没有明确的人传人，那以一个科学的态度去讲，你说我们能说这个病失控了，这肯定不对。就是我们是基于当时掌握的一些证据，因为我记得当时我讲了几层意思，但是呢我看到包括有一些主流媒体讲的就是可防可控，别的信息都没有了，我觉得带来了一些误导，实际上主要是觉得呢被人误解。那么后来我生了病住了院，住了院以后第二天体温就退了，我才有精力啊关注着网上的一些情况。其实我特别受鼓舞啊，就是很多的人在关注我，在嘘寒问暖表示出担心，因为当时我自己说实在我自己的走向我都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有的记者问我说你想没想过，那意思说你想没想过死了，我说还真想过这个啊，因为当时我们看到的情况有些病人确实很重。
王广发在北京地坛医院住院期间身体好转一点就开始做相关的研究工作。
我住地坛医院第二天就退烧了，所以我退烧以后我就有点精神了。国家卫健委给我一个任务啊，600多例病人的这个资料，说希望呢第二天能够拿出来一些分析的意见。我是大概晚上7-8点钟接到的这个任务啊，所以当时我就赶紧动员我们科的大夫，他那个数据啊不是很整齐，就是一个病例一个病例的这个描述，我们要从中呢抽提出来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挑战性挺大。 真的这个团队非常好，第二天就出了一个就关于这个六百多例的这么一个分析，呈送到这个国家卫健委。
文管发出院后，除了持续做相关的研究，也同步承担了不少分享防治经验的工作，先后与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巴西、波黑、美国等国的专家交流。
有一些是官方的，有些呢是我们民间的。我觉得呢，就这次呢，我们把中国的经验介绍出去，其实大家呢都很认可。你比如说关于这个无症状感染者，到底把它放到一个什么位置啊，也讲到中国的一些数据啊。一个是真正的无症状感染者并没有那么多，大多数所谓的无症状感染者是什么处于疾病的潜伏期，但是疾病的潜伏期会有传染性，这是我们中国的经验。那过去呢密接者呢，就是说你发了病接触的才叫密接者。经过我们的这个研究呢，实际上在出现症状前两天已经有传染性了。我们国家呢已经把这个密接者的定义提前了，就是发病前两天以后接触的人都是密切接触者。所以这个呢实际上是其他国家这种经验很少，他们也是对他们的一个认识上的提高吧。
这可不行啊，这两行半，我还第一次看到两行半的这个病例。你们主治医谁的？
我。
你啊，你看了吗？
这是王广发在术前讨论中对一位年轻大夫撰写的病例分析提出的批评。王广发说，很多患者在来之前已经求医问药，辗转多家医院，多为疑难杂症。不少病人来这里求医，也当成自己最后一次的救治机会。可以感受到王广发和他的同事们平时工作压力不小，现在除了出诊做手术，他还承担了国家医管中心对全国新冠肺炎病例的分析任务。
那说上来呢，这个数据量非常大，我们现在就是做的就是大数据的人工智能抓取技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团队那在做这个事儿。可以说这是一次针对公共卫生事件传染病第一次我们采取大数据人工智能抓取这个技术。
王广发说，经历这场疫情让他认识到，临床医生不仅需要关注每一位病人，也应当肩负公共卫生的责任。
经历了一场疫情，从医的经历来讲，增加了更多的经验，也促使我从更高的层面去看我们的医疗工作。从整个的卫生体系当中，我们应该是微观，因为我们是看到的每一个病人，就相当于我们看到的都是树木，但是公共卫生是需要我们看森林，而且临床医生肩负着公共卫生的责任，早发现、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最后落实到实处的一大部分是我们的临床医生。所以这次呢，我们的临床医生做得非常不错，将来还是要强化这方面的意识。
好，听完了王广发医生的访谈，本期的今日北京将和您说再见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